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上一集看到亚沙龙，大卫的儿子，他死了，大卫很伤心，大卫很爱这个儿子亚沙龙。当他死的时候，大卫就极其悲伤，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首先，我认为大卫自己不能够肯定亚沙龙是否已经蒙恩得救了。当他和拔示巴第一个儿子出生，他的儿子病得快死，大卫就为他进食祷告。当大卫听见这个小孩死了，他就起身沐浴，去圣殿里敬拜神，然后吃饭。他的仆人就不明白大卫怎么会这样子。大卫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他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他这个孩子已经回到神那里去的。但是这个时候亚沙龙死了，大卫的心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肯定亚沙龙有没有蒙恩得救，他不能肯定他这个儿子是不是到了神那里。我认为大卫感觉到亚沙龙可能是没有得救，所以他才这样的哀伤。所以我认为大卫知道亚沙龙的信仰的情况。我们看出大卫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王却是一个很失败的，非常失败的父亲。做父亲这件事情他失败的，因为他没有尽心来做个好父亲。他的儿子亚沙龙就是因为他的失败，就是他失败的一个证据，他做父亲失败的证据。大卫也认为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带来的，他家里面有许多的灾难。神已经对他说过，由于大卫犯罪，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他的家。这个事情果然都发生了。自从亚沙龙死了以后，大卫总是非常的伤心。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失望，他自己希望亚沙龙能够继承他的王位，因为他不愿意见到亚沙龙这样的背叛他，他想要亚沙龙能够接续他做王。那么大卫这种的哀情让他的大将约雅感到很厌烦，这个约雅为此就曾经责备大卫。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9:1-2，人告诉约雅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民众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本来是一个庆祝胜利打胜仗欢喜的日子，但对大卫来说根本就不是胜利，反而是很难说出来的一种悲伤跟哀痛。接着我们看19:3，那日众民暗暗地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我们看到大卫的军队不是打胜仗了吗？应该高兴才对啊。可是在胜利回到耶路撒冷城以后，就好像打了败仗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被杀了，大卫非常非常的伤心。接着我们看4，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大卫是父亲，很多的事他自己做不好，但他很爱他这个儿子，大卫心碎的。那么大元帅约雅对亚沙龙的死当然他要负责。那我自己啊，我个人不确定大卫知不知道他的儿子是怎么死的，我认为他一定听说的一些事，但是大卫自己并不想追究。接着我们看5-6，约雅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地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 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的。我们看到约雅这个将军，他把这个情况逼到一个很极端啊，从一个极端的角度来说这句话。但大卫一定希望死的不是亚沙龙，而是别人，所以约雅就谴责大卫，因为他这样追念追吊与他为敌的儿子，如果亚沙龙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把大卫杀死的。那么大卫为什么会这么伤心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第八节，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的。这个时候这些百姓需要一些凝聚力，团结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沮丧，这种情况是很不妙的。因为带头叛乱的人被杀了，但是百姓亲眼看到大卫却表现出这么样沉痛哀伤的样子，而不是欢欢喜喜打胜仗的样子。所以在约雅对王说了这些话之后，大卫他就上到城门上向百姓表达他自己对他们忠诚的一种感激。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第九第十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那事情发展就是这个样子。之前拥护亚沙龙的人看亚沙龙既然死了，他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决定最好他们现在应该请大卫王回来做他们的王。接着我们看十一节，大卫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在这里很显然，犹大支派也有很多人曾经背叛大卫到约瑟农那边去，现在大卫也就谴责他们。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一切臣仆回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大家就一致的同意恢复大卫的王位。接着我们看十九章的十五到十七节，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基甲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美的有一千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淌过约旦河迎接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示美这个人曾经咒诅大卫，现在他想做第一个迎接大卫王回来的人。接着我们看十八十九节，有百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 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大卫的心胸非常的宽大，他准备饶恕示每啊，这个曾经咒诅他的人。接着我们看二十二节，大卫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什么关涉，是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这个大卫说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那么这个大卫对他们说得很清楚，大卫说，我何必跟他示每这个人一般见识的，我现在是以色列王的。大卫为神让他恢复王位，他向神感恩，他说，我何必计较示每这个人呢？何必要处死他呢？我不跟他计较，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让一些小事情干扰我们自己，常常被一些小人打搅我们，其实没有必要的，不要受别人打搅。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别人打搅呢？神有祝福你吗？你是不是你现在很泄气的？你是一个泄气的传道人，或者你做基督徒有时做得很泄气，你跟教会的人有心结吗？为什么有心结呢？有人找你麻烦吗？听众朋友，我们心胸要开阔一点，算了吧，你是服侍神的，神是站在你这边，你不要太计较别人对你的批评。你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你要自己要好好的服侍神，服侍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你心里面所想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必为那些事情活在那些不愉快的别人批评你的事情当中。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大卫的心胸实在是很开阔。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9:23，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我们看到大卫决定不去处罚示每这个人，其实大卫根本就不想处罚他。接着我们看24，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米非波设这个人对大卫深深的感激他，他不会加入叛乱的这个团体，他一直对大卫表示忠心。在这段时间他一直为大卫王进食祷告。像有这样的朋友实在太好了。接下来我们看25-28，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你诉冤吗？米非波设实在说得太好了，他这样说，如果你认为我背叛了你，我就是无话可说了，我没有资格向大卫王要求你再来厚待我。接着我们看29-30，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米非波设他是一位很诚恳很真实的一个人。 接下来我们看31、32节，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曾经周记大卫王在逃难的时候，基列人巴莱西他是另外一个族里面的族长，在大卫逃亡的期间，他曾经很慷慨的资助过大卫。现在大卫请他到耶路撒冷来给他奖赏。我们看，再看33、34节，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日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巴西来啊，这位老人对大卫说，我年纪大了，已经80多岁了，时日不多了，我宁可待在家里，谢谢你让我到王宫里去住，但是到了我这把年纪，这种事已经不再吸引我了。接着我们看35节，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物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巴拉西这个老人继续说，我是个老人了，耳朵也背了，胃口也不好，我不想在你们享乐的时候啊破坏你们的兴致。接着我们看36节，19章36节，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巴西来他曾经帮助大卫，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一位属神的人，他对大卫王完全很信任他，这是他帮助啊大卫一个动机。他知道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可惜大卫他自己没有从心里面饶恕他的儿子。当年亚撒龙犯罪回家的时候，如果大卫王能够全心全意的完全饶恕他的话，也许结果就不一样的。如果大卫接纳他，像新约那个浪子的父亲接纳浪子一样，给他穿上袍子，为他宰牛羊来庆祝，或许大卫可以避免了亚撒龙啊对他的叛乱。因为大卫他在内心上之前他并没有完全的饶恕啊亚撒龙啊这个儿子。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20章，这里又记载了另外一个叛乱。我们看到大卫经历了好多的困难之后，你想啊神就会让他喘一口气吧，但是神已经对他说过，刀剑必不永远离开你的家，刀剑必不永远离开你的家，说大卫的家。到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大卫在神面前唉声叹气抱怨神。大卫他认为这是因为他自己犯罪，神对他的公义的审判。这样看来以色列人的心胸比较狭窄，因为他们在恢复大卫王王位这件事情上没有被咨询，于是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又来了一个叛变啊！这次是由便雅悯支派一个人示巴来带头的。现在我们看20章第1节，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色，以色列人啊，你们个人各家去吧，回各家去吧。示巴这个人为什么被称为匪徒呢？就是他煽动叛乱。接着我们看第2节，20章第2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太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以色列的百姓总是对神啊缺少信心，以色列人看起来真的很靠不住，他们这种常常出现这样的事情真的令人很惊讶。那么今天有人说啊，我们古代人哈，他们是比较粗俗啊，比较粗鲁啊，因为他们啊不懂得文明，不够文明。听众朋友，我也想问一个问题，说你认为我们今天的人 会比古代人高明吗？在圣经耶利米书这节经文，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听众朋友，这个经文你熟悉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经文所指的什么意思呢？是指那些独裁者他们很残酷的心吗？不是的，是说你我的心，你我的心态，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的，人心是败坏邪恶的。在罗马书，这个经文也很重要，罗马书7章18节，保罗所说的，罗马书7章18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啊非常重要，是不是这个样子？立志为善由得你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你我。以色列的10个支派又跟随着示巴一起来叛乱了。接着我们看3节，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10个飞兵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我们知道他的儿子亚撒龙曾经和这些飞兵亲近过。接下来我们看4节，20章第4节，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3日之内将犹大人召聚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是亚撒龙叛军的元帅，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7章25节，还有历代志上2章17节都有记载。亚玛撒是大卫的姐妹亚比该的儿子，亚撒龙的表兄弟。在亚撒龙叛变失败以后，大卫就任命亚玛撒代替约雅做他军队的元帅，这是大卫的，等算起来大卫的亲戚，那么做元帅。接着我们看5到7节，亚玛撒就去召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塞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撒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雅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这一段换句话说，亚玛撒这个做元帅的，他居然没有行动，约雅只好他就带着军队追讨这个反叛者叛军示巴，约雅也同时把亚玛撒杀害的，把他同时也把他杀了，因为他同样的背叛了啊大卫王给他的命令。听众朋友，我们这一章我们看到约雅继续追讨这些反叛者，那么示巴的死啊，他死了就做结束了。当示巴这个人在亚比拉避难的时候，大卫的军队准备攻城捉拿他，有一位聪明的妇人，他就出面啊献一个计策，那么这个示巴就被亚比拉的人啊把他杀死了，就结束了啊这场叛乱。但是大卫的麻烦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虽然大卫在所有的试炼当中他自己并没有唉声叹气，他知道神在管教他，因为他自己曾经犯罪。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可以逃罪，大卫没有办法逃避他的罪，大卫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可是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位爱神的人，也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在他的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专心的对神有信心，他要信靠神。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生平，我们看见他，大卫的确是一个属神的人， 也是属合神心意的人。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读到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在神面前也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刚才我们读到说，罗马书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不是吗？巴不得求神怜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动奇妙的善功，让我们今天如果犯罪了，做错了，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专心的信心的跟随主，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请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